大家好，我是可莉玩家凯瑞。原神启动，首款多平台开放世界游戏原神，点击下方资讯栏了解更多。
欢迎收听小朋友学投资之不如小周记，本周记内容皆为免费资讯，并无任何分析推荐个股市场之意。在金融市场，我们应该随时都要查证事实，而不是随着金融圈媒体起舞，造成不必要的情绪跟更多的担心。在今天周记开始之前，我想要向需要小朋友团队推广的公益团体喊话一下，就像我们第一季一样，如果你有需要我们帮忙推广任何的公益团体相关的活动，请私讯我们 IG 或者是寄 email 到小朋友团队的信箱。那我们就进入正题，上周的小周记我就有提到，是不是鬼故事开始变少了，开始消失了，随着市场开始反弹，鬼故事是变少了，所以下跌是因为真的是这些鬼故事吗？那这个礼拜似乎鬼故事又慢慢的没有看到新的了，然后市场持续的上涨。我们先从原油开始看，全球经济的指标，这一周在我录音的同时，周五下午已经来到82元美元，那这是从2014年以来的新高。那上周我们有提到，原油价格最主要还是要看供需的问题，只要石油输出组织国如果没有调它的生产量的话，那需求现在还是远远大于供给。那这礼拜又发生什么事了呢？除了 OPEC 以外，我还会看一个比较官方的组织，就是叫 IEA 国际能源组织。 IEA 这礼拜有讲话哦，他们预期明年全球原油需求会超过疫情前的水准，可能全球每日的原油需求会增加50万桶哦。这个能源总署他们看到的天然气跟煤炭的价格持续的飙涨，涨得比原油还夸张，迫使的发电公司与制造业者转向使用原油，因为原油相对的涨得没这么多。光是看过去三个月，欧洲的天然气指标价格已经涨了累计 185% 了，这真的涨得很凶。天然气狂涨的理由其实跟原油也很像，除了需求持续上升以外，接下来要进入冬天了，所以北半球今年又恐怕会遭遇寒冬，煤炭啊、天然气啊、燃料等等的价格，能源价格是一路的持续的飙涨。所以只要 OPEC 不愿意更高程度的扩大它对石油的生产，那这样的情况其实很难改善，那油价恐怕它还会有上涨的空间。所以关于原油价格、能源价格这种有相关的预测，我会关注的一定是官方的说法，不管是 OPEC 还是今天提到的 IEA， 而不是我们最常在媒体上看到的金融圈分析师的说法。这礼拜我看到一个新闻，某一家的分析师说，原油涨到130或150都不会造成太大的麻烦啦，对通膨也没有问题，因为种种因素，然后他也没有讲得非常清楚。可是我只想到，不知道各位听众还记不记得，去年有一度原油跌破零元嘛，变负值的，然后造成很大的问题嘛，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我就记得那时候就有分析师说，原油维持负价格恐怕成常态。诶，那这样说穿的时候，每次就是跌你就说跌更多或者是更惨，涨就说会涨更多会更好，那根本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嘛。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关注官方的说法， OPEC 它的预期跟它的动作会完全影响价格，而不是像这些金融圈的预测乱分析，短期造成一些波动，长期来看这些波动根本不是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看到美国这个礼拜是持续的上涨，道琼涨了 0.5%,S&P 1%, 科技的纳萨克跟费城半导体涨了 1.5-2%, 相对的是持续的强势。美国这礼拜关注的议题都是这几周一直重复在提的，那不知道是已经反应过了呢，还是只要市场不跌就不会被拿出来当鬼故事讲。好，第一个呢，我们上周有提过，美国已经提高过80几次的债务上限，有没有？市场跌的时候跟你说很可怕哦，上礼拜有说过了嘛，上礼拜过是参议院过。这边小小的冷知识，美国的法案过要众议院参议院都过才可以分别来过，那众议院的政治色彩比较重，所以上周过的是参议院，然后这周众议院才过。有没有发现政治色彩比较重的地方拖比较久， 因为在野党跟执政党之争嘛，不可能马上就同意嘛。之前的周记有特别讲过，接下来要看的就是12月3号，因为10月3号美国将会同时面临举债上限跟政府关门的问题。然后现在共和党又明白表示他们不会再度支持举债咯，言下之意是他们目前为止要摆烂哦。那我们就看美国到12月3号，两党要继续摆烂到底，在野党要摆烂到底，让美国关门，大家一起倒闭，还是会解决问题？我可以跟各位听众保证，如果市场哪天又下跌了，这件事又会被拿出来当一个天大的鬼故事。但至少现在市场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好像不是一个大问题。再来的话就是 FED 联准会9月的会议记录，预定11月中旬启动缩债计划，缩减 QE， 然后明年的6月前，在明年中会结束 QE。哎，这个我们只要听前几周的周记，你会发现 FED 从头到尾讲的都一样，根本没有一下鸽一下鹰，一下凶猛的鸽子，一下温和的老鹰，其实他一路讲的都是一样的。然后你就看到很多报道说 FED 的 QE 退场时间表比投资人几个月前预期的还快啊。哎，可是你不要骗我们有在记录的哦，几个月前我印象很深刻，明明金融圈就在估 Fed 最快有可能9月升息，可是 Fed 从来都没有这样说过啊，就是说是年底嘛，那11月中启动的话不就是年底吗？金融圈的角度来说会说市场已经反应过了，那可是反应过的下跌不就是之前这些金融圈的预测造成的吗？这周还有公布一个非农就业人口的数据，我觉得格外的有趣，因为原本市场金融圈预估9月的数据应该要至少增加50万人以上，因为疫情的影响相对越来越小了嘛。可是公布出来，美国9月的非农就业数据增加仅仅19万人，大爆冷门，不如预期。我看到的时候真的笑出来，因为你估50万，但是出来只有19万，那这个准确度好像极差无比耶。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要估呢？因为每次估出来就很容易产生大幅优于预期，大幅差于预期，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的等官方数据公布出来再去评论就好了呢？这个公布出来大大的不如预期，就会衍生其他的分析师来估计哦，因为经济的复苏不如预期，所以 FED 接下来有可能延后缩减购债的时程啊，所以有可能会变得更鸽，或者是老鹰有可能变得更温和。所以为什么我每一次周记一定都会强调，我们要关心的是官方发言说什么，绝对不能东听西听，这边乱预期，那边乱估测，然后一下不如预期，一下又预期，那这种价格的波动就不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太多，因为我们知道官方说的是什么，官方的方向才是我们唯一应该要注意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公债殖利率呢？这礼拜怎么好像没什么提到啊？公债殖利率的位置跟上周差不多啊，并没有明显的好转。可是啊，对了，因为市场没跌嘛，市场在涨，市场在涨，大家怎么会去讲鬼故事呢？那最后呢，美国这礼拜要开始公布第三季的财报，那这才是最重要的，企业的获利才是始终影响市场涨跌的本质。美国企业的获利、欧洲企业获利、全球企业的获利持续的成长，才能维持市场的多头。我很快的提一下美元指数好了，美元其实一路的弱势就是从美国 QE 政策开始印钞票，今年6月开始升值，就是因为市场在预期 FED 将会开始减少购债，不印钞票以后美元就会相对的比较强势，那目前还是在涨预期，如果 FED 如期的开始减少购债，开始不印钞票，那美元应该就会开始回升，开始走一个比较多头的趋势。我希望以后我们在 Podcast 可以有一集再来讲有关汇率的部分。那么很快再看到其他国家，欧洲市场主要三个国家，德国、法国、英国这周都是上涨 1.7-2% 不等，日本这周上涨 3.6%， 韩国这周上涨 2%， 那大部分都是科技股带头。那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科技股涨比较多，不是因为之前公债殖利率的鬼故事让科技股跌的比较多吗？所以他们其实只是涨回来，而不是说他们领军创新高嘛。再看到中国、香港，中国跌了 0.5%，香港涨了 1.7%， 有没有发现中国的大问题很大呢？ 限电问题呢，这礼拜好像也比较相对没有听到了。那上周我们有讲到这些问题都有陆续相继的有解决的方案，或者是正在被解决嘛，这就值得各位听众自己深思一下，是因为这些问题真的都正在解决了呢，所以市场不讲了，还是这礼拜市场都在上涨了，所以他们就不是问题了，很难去找到一个答案啦。可是这也就是金融市场有趣的地方吧。最后我们看回台湾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这周刚刚讲到的国际市场，从美国到欧洲到亚洲都是持续的回升反弹，那这周涨的又比上周甚至更多，然后大部分的鬼故事也比较没什么再听到了。但是同时间有很多人都会跟你说，台股反弹上来就是要再往下的，反弹就是做空，空到15000再往下空。诶，我倒是有点黑人问号，因为如果全球的市场都开始回升，然后也没什么鬼故事，台湾的企业获利状况也是在第三季持续的还不错，下半年的展望大部分公司讲的也都不错，到底这么看衰台湾市场的理由是什么呢？我倒是蛮好奇的，是因为技术面吗？技术面不好，所以全球的股市目前没事，然后台湾应该要自己崩盘吗？这个我倒是不太了解啦。那我们就很客观的来看看台湾这周好了。台股这周上涨 0.8%， 那大部分的时间还是维持量缩盘跌，每天成交的金额还是不到3000亿，一般投资人的参与意愿相对的低，然后买盘是薄弱的。那我们上周有提到，对法人来说，每一季最重要的两个大法说会就是台积电跟大力光，那通常他们就是在隔一周或者前一周的礼拜四会进行。这礼拜的台积电就是大家瞩目的嘛，因为台积电还是台湾的全网半导体的指标，所以通常台湾的投资人一定要特别留意每一季台积电的法说说了什么，是好还是不好，是优于预期还是差于预期，这个通常会带动台股下一波的趋势。只要在台积电法说被点到了族群，接下来都会很强势。例如说之前上涨过一波的车用族群，或者是 IC 设计相关的 MCU 族群，都是在台积电法说被点名过的。周五法说以后，我们就明显的看到市场的买气比之前明显的强，那光是在成值排行榜上涨停的两档也是半导体相关的族群。那我们下周就应该关注台积电是否能带出一个新的主流族群，或许是在半导体这块，那持续的增加一些买盘，因为这段时间我们看得出来，交易者、法人都是持续的在场内夺模，只有一般投资人相对不愿意参与，然后当冲占比跟之前比少了很多，所以成交值一直维持在3000亿以下。那如果台积电可以带出下一波电子股的强势，那再搭配最近国际市场持续的回升反弹，看台股可不可以跟上，然后也持续的回升，那这就是下礼拜我自己会观察的台股的重心。这周的小周记就先分享到这咯，祝大家 Happy Weekend， 我是布鲁，拜拜。